十四五这五年，我国商务发展顶住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经受住了历史考验。消费、外贸、外资、对外投资合作等各领域主要目标指标进展符合预期，重大任务顺利推进。从消费市场的蓬勃升级到外贸通道的持续畅通，从文化场景的创新演绎到开放大门的越开越大，一个个鲜活案例勾勒出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轨迹。
傍晚时分，全新的上海之星普美奥赛号已经停泊在东方明珠旅游码头，这是上海浦东美术馆缔造现代展览的其中一个场景。一步入船舱，就能感受到艺术体验从甲板延伸至每个角落，走廊变身为艺术长廊，经典画中人物和场景还原在游客身边，通过沉浸式的互动设计，让人们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两边的帘布是还原了奥赛的场馆里边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的天花板上呢，有各种各样的名画在实时的闪现和滚动。然后包括我们的背后的这个大屏幕上，也有很多这次展览当中最受欢迎的画作。我们相信，就是大家一进来就有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沉浸式的感受。
作为法国奥赛博物馆在华最大规模、全球独展的特展。此次展览分为馆内和游船两部分，浦东美术馆展出的是大师真迹，汇聚了奥赛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巨匠及巅峰之作。主办方更创新地将展览空间从美术馆延伸至黄浦江上的游船，让艺术体验突破了场馆的边界。游船设置了最佳观赏位，当游船经过浦东美术馆时，美术馆的玻璃幕墙化身成艺术幕布，梵高、莫奈等大师的经典作品在流光溢彩中动了起来，给游客独特的观赏体验。
就是下午的时候逛了一下这个博物馆的那个展览，这展品真的非常的震撼。然后的话，逛完展之后的话，正好有这个时间来游览这个黄浦江这个夜景，给人一种就是那种时光穿梭的感觉，而且很美。这个景真的也是在全中国就是独一份的嘛。
在上海豫园，这个传统景点在这个夏天也迎来了大批中外游客。几天前，这里打造了一场国创动漫活动，众多国漫 IP 被融入豫园的亭台楼阁之间，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体验。
做一个叫以中国的这个国漫 IP 为核心的商旅文联动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这里面包括每天晚上的很多的这样一个光影的这个试听，同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巡游。那么我们希望从这个点，不仅是对国内的游客，更多的是从国际的游客，通过这样一个光影产品和我们整个互动啊，体验到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和谐的这样创新。
在豫园，记者看到了很多来游玩的年轻人，他们说豫园是来上海旅游必到的打卡地，
过来打打卡，然后买了点周边，氛围挺好的吧，看到很多就是非常新颖的场景，都是我们年轻人很喜欢的那种。
五年来，豫园成功打造了场景升级加文化消费的新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既怀旧又时尚的社交空间。
其实这五年来呢，我们引入了大量年轻人和国际游客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中国的国潮的一些品牌，潮玩的一些品牌，那么也包括像具备非常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一些艺术品，一些手工匠人的一些作品。我觉得豫园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商业场景，豫园最大的一个底蕴和特色，其实在于它460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是把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内容，基于一个文化的锚点，在豫园这样的一个460年的一个国风场景里去做一个新的演绎，来形成这种反差碰撞。
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豫园深入挖掘年轻群体的消费需求，量身打造属于他们的体验场景。
比如说他们有妆造的需求，他们有穿戴的需求，他们有化妆的需求，所以我们是自己把这些的内容整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像豫园妆造这样的一个新型的业务，新型的消费场景，其实也获得了很多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喜爱。
Because it's Chinese style and it's very beautiful and it's very special experience.
Actually, I have been here before, like 2 times, so I suggested to my friend we have to visit.
今年夏天，上海推出了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在外国旅客的出行、住宿、购物等多方面进行了服务升级。7月1号到15号，上海边检机关在空港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旅客18.7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35.5%。 其中已有9.2万人次外籍旅客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从上海口岸入境，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近50%。
我们这次全面升级了我们入境旅客的服务产品，在国家离境退税相关政策出台之后，我们在全市首先开通了集中退付点，我们的受理离境退税的商户也较去年年底增加了近1倍，品牌在为上海之下定制活动也体现了首发经济的新的内涵，也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来到上海打卡。
签证便利化政策措施有效带动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也为中国的自主开放写下了生动的注脚。目前中国单方面免签和过境免签国家已分别扩大到47个和55个，免签名单不断变长，彰显了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消费场景的升级和入境游的火爆成为拉动国内消费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在7月18号举行的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主要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过去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5.5%，今年有望突破50万亿元人民币。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新业态新场景丰富多样，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60%左右。
居民消费需求正在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从以物质型消费为主向以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变。它不仅是买什么的变化，更是为什么买、怎么买、在哪儿买的系统性变化，对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月18号下午，一辆满载义乌小商品的火车缓缓驶入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而这批货物刚下火车就被送上了货轮，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宁波舟山港实现了海港功能向内陆的延伸，打通了商品出海的高效通道。
5年前呢，义乌货物主要通过公路运输到我们宁波舟山港，然后大概海铁联运的占比呢只有3%。
海铁联运顾名思义，就是火车拉着集装箱直接开上码头，出口货物可以直接坐上轮船被送往全球各地。2024年，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量18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0%，创历史新高。图订班列增至27条，辐射16个省份的67个地市。
那随着近几年的发展，义乌海铁联运的占比呢，我们已经提升了3倍之多，然后有效地缓解了道路交通运输压力。
“十四五”期间，我国经贸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货物贸易规模连续跨过5万亿美元、6万亿美元两个大的台阶。2024年达到6.16万亿美元，比“十三五”末的2020年增长32.4%，连续8年稳居全球第一。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和10%以上，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
“十四五”期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困难远超预期，取得的成绩同样远超预期。2020年到2024年，我国出口额由2.6万亿美元增加到3.6万亿美元，增量达到1万亿美元。期间啊，我国积极妥善应对经贸摩擦，外贸发展顶住了一波又一波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冲击，贸易规模在高位保持稳定增长，展现了我国外贸强大的抗压能力和发展韧性。
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是我国汽车进出口的重要港区，特别是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大量国产新能源汽车从这里走向全球用户。对于从事多年汽车进出口业务的陈雪来说，她见证了5年来国产新能源汽车出口的跨越式发展。
2020年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做进口为主，那时候出口车几乎是很少，可以说是几乎为零吧。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出口量基本上能做到3000台左右吧。2024年全年我们总的出口量有5万台车，然后5万台车里面新能源基本上都能达到2万台了。
滚装运输是传统汽车出口模式，就是把汽车开上特种滚装船舶。而如何把汽车像一般货物一样装进集装箱，实现高效灵活运输，这里的外贸人动了不少脑筋。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展示着独门绝技，通过特制支架和立体叠放，原本只能装载两辆车的40英尺集装箱，如今能装3到5辆车。这种叠罗汉式的新型汽车叠载法，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
我们现在装的这个车是4.7米，所以它只能装3辆。如果车再小一点，它就可以装4辆，甚至对于小的车来说，它可以装5辆。那您想，当时2023年左右到中东去的这个运费是28800。多装一辆就可以省下1/3。那尤其我们现在的话，新能源车出口井喷式的状态，所以整体算下来，对于海运的这种物流，这个降本提质增效的是非常大的。
除了优化运输方式，物流通道也在拓展。2024年底，宁波舟山港开通了与德国威廉港之间的直航海运航线——中欧快航，这是目前长三角到欧洲的最快海运航线，采取点对点直达模式，不挂靠中转港，有利于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产品快速抵达欧洲市场。今年4月底，海铁联运模式与中欧快航成功衔接，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出海新通道，为货物出海提供了更优选择。
我们作为世界大港啊，但对货源的集聚能力越大，那就越容易吸引啊，你全球这个大公司、大的船公司到我们这里来开辟航线。那么反过来讲呢，航线越多，网络越密，那么对货主向这个全球卖，那个路径更便捷，也是增强了啊我们这个中国制造相对于其他这个区域里面的一个这个竞争力。
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14-5期间，高水平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合作共赢局面持续拓展，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持续缩减，制造业领域准入限制已全部清零，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业领域开放试点有序开展，22个自贸试验区有效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先行先试，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单边开放，给予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建交国家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待遇。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对外开放现在确实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强调了就是从准入这个角度啊，不断的在加快我们的这个开放门槛的这个变化，所以我们现在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一个主动的开放啊。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方面呢，更多的转向制度性开放。14-5，我觉得中国的发展再一次体现了我们作为贸易大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韧性，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务发展持续向好、向新、向上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啊没有改变。
总体来看，14-5商务发展取得的成效好于预期，为15-5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越是困难大、挑战多，越能够体现我国的制度优势、庞大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优势，越能展现我国经济的广阔潜力、强大韧性和强劲活力，越能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未来，随着扩大内需战略的深入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纵深推进，我国也将在商务高质量发展上有更大的作为，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